欢迎收听由奈斯伯作品《蝙蝠》第十四集。他们抵达悉尼前，天便暗了，但位于市中心的电视信号塔就像一个巨大的灯泡，为他们指出方向。安德鲁驶进环形码头，歌剧院就在不远处。一只蝙蝠迅速地在车灯前不断飞舞。安德鲁点燃一支雪茄，示意哈利留在车上。
对原住民来说，蝙蝠是死亡的象征，你知道吗？
哈利不知道。
想象一个地方，那里的人与世隔绝了4000年之久，由于海洋将他们与最近的大陆隔绝开来，所以换句话说，他们没经历过犹太教的时代，更别说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了。就算如此，他们还是靠想象力创造了自己的来历，深爱所有生命，并致力于照顾他们的造物主拜阿米，创造了第一个人类贝鲁克伯。反正这个拜阿米是个大好人就对了，也有人会叫他伟大的父爱圣灵。拜阿米把贝鲁克伯与他的妻子安排在一个很棒的地方生活，并在附近留下一棵刻有他印记叫做亚伦的圣树，而那里则是一群蜜蜂的家。你可以从任何地方拿取你想要的食物，我把整个国度都赐给了你，但这棵树仍是我的。他对两个人这么警告，要是你们尝试从那里拿取食物，就会有许多不幸降临，紧紧跟随你们。总之大概就是这类话吧。有一天，贝鲁克伯的妻子正在收集柴火，来到了亚伦树那里。一开始他被眼前的圣树的高耸程度吓了一跳，但由于周围的木材实在太多，所以他并没有顺从内心的第一个冲动，拔腿就跑。再说拜阿米也没提过木柴的事。当他在圣树周围收集柴火时，听见头上有嗡嗡声掠过，于是抬头看向蜜蜂，看见从树上顺着树干流下的蜂蜜。过去他只尝过一次蜂蜜，而这里的数量足够吃上好几餐，蜂蜜在太阳的照射下闪闪发亮。最后，贝鲁克伯的妻子无法抗拒诱惑，爬上了树。就在那个瞬间，一阵冷风从上方吹来，一道邪恶的巨大黑色翅膀的阴影笼罩着他。那是一只叫做纳拉登的蝙蝠，是拜阿米派来守护圣树的。那女人跌至地上，回头跑进山洞里躲了起来。不过为时已晚，他把死亡释放到了世上。那只名叫纳拉登的蝙蝠就是象征，所有贝鲁克伯的后人都会受这个诅咒影响。亚伦树为了这场悲剧留下苦涩的泪水，泪水沿树干流下，逐渐变厚，也就是现在树皮上会有红色橡胶的原因。安德鲁开心地抽着雪茄。 跟亚当和夏娃是同一套戏码，对吧？
哈利点头，承认的确有许多相似之处。或许这是因为人类不管住在地球上的什么地方，不知为何都会享有相同的幻想与想象力。这是我们的天性，就像连接到同一个硬盘似的。就算我们有许多不同之处，也迟早会得到相同的答案。
希望如此，安德鲁说，在烟雾中眯起双眼。希望如此。
比吉塔9:10抵达时，哈利已喝完了第二杯可乐。他身穿纯白棉质连衣裙，一头红发扎成令人印象深刻的马尾。
我正要担心你不会来了，
哈利说。这通常是句玩笑话，但他是认真的。从他们约好的那一刻起，他便开始担心了。
真的？
他用瑞典话说，对哈利露出调皮的表情，让他觉得这会是个很棒的夜晚。他们点了泰式猪肉绿咖喱、腰果鸡肉锅、澳大利亚霞多丽白葡萄酒与巴黎水。
我得说，我没想到会遇见远离故乡的瑞典人。
不用意外，澳大利亚大概有90,000瑞典人吧。
什么？
大多数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移民来的。但20世纪80年代瑞典失业率上升，也有很多年轻人选择留在这里。
我还以为瑞典人还没抵达海峡旁的赫尔辛格，就会开始想念他们的肉丸和仲夏夜舞会了。
你想到的肯定是挪威人，你们真是疯了。你们这些人，我在这里遇见的挪威人全都是待不了几天就嚷着想回家，两个月后他们还真的回挪威去了，而且是穿着羊毛衫回家。
但英俄不是。比吉塔静了下来。
对，英俄不是。
你知道他为什么待在这里吗？
可能跟我们大多数人一样吧，你来度假爱上了这个国家，他的气候，悠闲的生活方式，不然就是爱上了什么人，接着去申请延长居留。北欧女孩要在酒吧找到工作不算太难，突然间你就会待得越来越久，要留下来实在太容易了。
你也是？
或多或少吧。
他们沉默了一会儿，只是吃着东西，咖喱又浓又稠，十分美味。
你对英俄的男友了解多少？
就像我说的一样，有天晚上他突然出现在酒吧，他们是在昆士兰认识的，我想应该是弗雷泽岛吧。他看起来像是你以为早就销声匿迹的那类嬉皮士，只是没想到这种文化竟然在澳大利亚保存得好好的。他绑着长辫子，一身色彩缤纷的宽松衣服，就像是要走进伍德斯托克的海滩一样。
伍德斯托克是在内陆，纽约那里。
他们不是会在那里的一个湖游泳吗？我好像还有点印象。
哈利仔细地观察他，他俯身吃着食物，模样十分认真，雀斑集中在他的鼻子上，哈利觉得他漂亮极了。
你应该不清楚那件事吧？你太年轻了。
他大笑。
那你呢？已经过了那个年龄了吗？
我有时会这么觉得吧，这种感觉跟这一行有关，内心会老得很快，不过我希望自己还不至于那么身心俱疲，从今以后活得像个行尸走肉。
唉，你好可怜哦。
哈利露出苦笑。
或许你会这么想吧，但我可不是要借这种话来激起你的母性本能，虽然这可能是个好点子，但我只是说出事实而已。
服务生经过他们，哈利趁机又点了一瓶水。蝙蝠，作者尤奈斯伯，演播王二，由博吉新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